刘立川兵取上海县，打出大明太平天国的旗号。实质上啊，太平天国承认不承认他，他心里的还没底儿。本来这刘立川是天地会的会众，他在上海难地发展一种组织，叫匕首党，也叫小刀会。匕首不就是小刀吗？那是天地会在上海重要的一个支派。但是这个天地会有个最大的缺点，别看会众将近百万，在祖国各地星罗棋布，大帮上万人，小帮几百人，缺乏统一的组织，缺乏统一的指挥，显得是软弱无力。所以刘立川呢，不得不依靠太平天国的支持。他派特使潘克祥带着礼物赶奔南京面见洪秀全，哎，就这个意思。只要太平天国答应合作，我就服从你领导，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，还是出于智商的。等潘克祥到了南京，把书信交给天王洪秀全、东王杨秀清。杨秀清看完之后没有表态。你叫潘可祥？臣在，我是叫潘可祥。事关重大，你先下去听信，我与天王商议商议，再给你个答复。遵命。戴先生把潘克祥带到金庭馆驿，盛情款待，咱不说，就为这件事情，东王杨秀清召开一个军事会议，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，大家研究研究是不是接纳小刀会。当时有个人叫赖汉英，身为东关丞相，赖汉英一听乐得直鼓掌，恭喜天王，贺喜东王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啊。那上海乃是西兴的城市，东南重镇啊，我一下之咽喉，外国对这地方都非常器重，刘立川把上海要交给我们，这不是天与人归吗？省着我们派兵了，这还有什么犹豫的？有人跟着说，对，要把刘立川给收过来，我们解除东部之忧，这也是天赐的良机，东王做决定吧。大家一致都同意，洪秀全点了点头，但是东王没表态，这事儿不好办，得看杨秀清的。现在杨秀清手握军政大权呢，你别看洪秀全是天王，没有实权，什么的事儿都得听杨秀清决定。东王杨秀清那脸冷若冰霜，一阵冷笑。各位，方才你们说的真是书生之见。刘立川是个什么人？你们明白吗？他是天地会的会众，听信妖言，不敬拜皇上帝，像这种人我们能收吗？如果把他收过来，上主皇上帝要发了怒，谁能担得了这个责任？是天王，是我，还是你们？ 你们说。哎呦，杨秀清把拜上帝会的教义给搬出来了。现在这个教义是神圣不可侵犯，把他一抬出来都没词儿了，大厅之上是哑口无言。要说杨秀清这个事儿办的可太错了，在以前太平天国今天起义永安建国的时候，那时候曾经与天地会合作过，那个洪大全就是作为天地会的领袖参加太平军，双方齐头并进，共对满清。洪秀全加封洪大全为天德军师嘛，那时候合作过。因为大敌当前，都是求大同存小异，尽管上帝会和天地会有某种矛盾，哎，都把它压得次要的地位。现在不行了，两年多的时间，太平天国横扫南齐省，得过南京，又建都又执百官，胜利冲昏了头脑，包括洪秀全在内，杨秀清也是一样，认为这只有我们拜上帝会是唯一正确的，什么天地会啊，这个会那个会的没有，跟你们联合不跟你们联合有什么，无关大局，所以对天地会是另眼歧视，矛盾就公开化了。这就是说农民革命有一定的狭隘性啊，个人主义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到了发狂的程度。杨秀清眼里不能容入，另外埋到他心底下还有一件事，他怕刘立川将来功劳过大，分他的权力，夺他的势力，这玩意儿对自己太不好了。所以杨秀清搬出拜上帝教的教义来阻止小刀会的加入，洪秀全也不能不听啊，当时就做了决定了。杨秀清吩咐一声把潘克祥带上来，潘克祥还不知道呢，高高兴兴来到天王宫，赶紧给东王施礼，等着人家答复呢。杨秀清把礼单和原书信往地下一放，潘克祥，你回去转告刘立川，我们拜上帝会不接纳其他的会众，咱们各行其事，你回去吧。潘克祥一听啊，真好比冷水泼头，杨子江心翻船啊，心里唰啦一翻个，赶紧跪倒在地，东王殿下，您答应了吧，我们将军刘立川眼睛都盼红了，上海几十万父老也是这样的心情，盼望天王速派援兵，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，虽然我们不加入拜上帝会，但是我们一切都听上帝会的约束，您看怎么样？天国首领们已经做出决定，不能更改，退下去吧。潘克祥一看说破了嘴没用，掉着眼泪坐船回到上海。刘立川、陈亚林呢、刘立妹，所有的军事首领都听信儿呢，做梦没想到得了这么个答复。等潘克祥把事实的经过这么一讲，刘立川是又羞又怒啊，心里说话，杨秀清、洪秀全，可惜我刘立川一片血心呐、把上海上赶着给你们，你们都不要哦，就因为我没加入拜上帝会，那没有你们我们也照样占据上海。大伙都挺气愤， 没过几天就听见上海城外那个炮咚一咚一咚啪啪啪啪，清兵来攻打上海。因为刘立川这一战就是上海县江苏省都震动了，江苏省的巡抚是个满人叫吉尔杭阿，这吉尔杭阿一听脑袋嗡嗡直响，我是守土有责，把上海丢了，皇上又知道非要这脑袋不可，因此他密不上奏。那不上奏怎么办呢？这些日子他是调兵遣将，集结力量，准备把上海夺过来。好不容易凑了20000多军队，今天吉尔康拉亲自领兵带队围攻上海县。刘立川呢，一看外援是没有希望的，马上吩咐一声：“来，点鼓升天。”鼓响三通，小刀会的首领们披挂整齐到行辕听点。刘立川当众说明白，只要我们有一个人在，就不能让上海失守。这刘立川还是个著名的军事家呢，在指挥军事上确实有独到的办法。他把副首领陈亚林叫过来，低声说道：“如此怎办？怎办如此？下去准备。”“
准备。”
潘克祥在。“如此怎办？怎办如此？准备。”“刘立妹，你下去这样这样准备。”“
是。”
按照刘立川的吩咐，大家都准备停当了，在焦军场点兵3天，刘立川是上马提刀开通门跟清军对战。等离开上海2里地，两军对员，刘立川立马横刀往对面观瞧，哎呦，一见清兵铺天盖地呀，旗帆招展，袖带飘摇，正中央宝都翻下一匹马叫菊花青，马鞍桥端坐一人，足有50来岁。这人长得是驴脸大下巴，闷着头，下巴翘出多长来，深眼窝子，一对黄眼珠子，艳美花白的胡须，头上双眼花翎，身披黄马褂，腰里挎着蒙古式的弯刀，手中捻枪。看旗号上说的明白，正是江苏巡抚吉尔杭阿。左右就有几位总兵官，一个叫葛鹏，一个叫葛亮，一个叫寿山，一个叫比伦，有满人有旗人。刘立川把大刀一摆，列开阵势，当时让骑兵守住左右两翼，500火枪队压住阵脚。刘立川一马当先，用刀一指，呆，对面的满奴，你可是吉尔康啊，还不过来送死，刘某等候多时。这吉尔康啊在后头一看，把牙根都咬碎了，来人呐，这就是叛匪刘立川。对，就是他，他是小刀会的首领，听说跟太平天国还勾搭连环。葛总兵在，马上过去活擒刘立川，斩将夺旗，立首功一件，卑职遵命。葛鹏是催马摇枪直奔刘立川，还没等刘立川伸手， 在身边窜出一匹白马来，马鞍桥冤小将正是潘克湘。潘克湘手握一对鬼头刀啊，小伙子紧刹板带，绕马挺刀是直奔葛鹏。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两员大将兵不搭话，抡起兵刃就拼了命。舞动的跟刀山一样，也就是十几个回合，潘可祥使了个泰山压顶，招吧，这一刀就劈下来。葛鹏措手不及，这一刀正劈在脑袋上，死尸栽倒于马下，没有主人的战马是跑回本队。后边刘立川一看取胜了，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，追左右两翼的马队跟闪电一样奔清军就扑过去。哎呀，真是势不可挡啊！别看满清军队多，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，有一半的清兵都抽大烟，这阵烟瘾都犯了，打仗啊魂都没了。一看人家小刀会的人冲过来了，清军是望风而逃，真好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，谁也制止不住了。这江苏巡抚吉尔哈妈呀，把帽子都跑掉了，左边鞋也没了，这狼狈就甭提了。兵退了五十里，这才扎住阵脚。等安营下寨之后，吉尔哈妈回到宝藏时放声痛哭，要了我的命了。怎么的，他受不了，这向皇上怎么交代？那咸丰皇帝一瞪眼，脑袋没了。哎呀，吉尔哈拉一合计，要等着皇上处死，不如我自个儿寻个死路，什么舒服我就干什么得了，干脆我复读吧。他正要自寻死路，手下的师爷参谋过来了，赶紧把他给拦住，大人不可，大人不可，兵家胜败之长啊，何必咨询短见？那你们说我得怎么办？哎呀，小刀会确实不好惹。哎，大人这么办吧，我看非请救援兵不可。
哪来的援兵？
哎，中国人不行，请洋兵。现在在上海有英国租界地、美国租界地，还有法国租界地，人家实力雄厚，我看向英国请求援兵，只要人家答应，水陆军配合我们并进，不难收复上海。哦，哎，这倒是个好主意啊，不知道洋人肯不肯发兵。再者一说，我素常不与洋人打交道，我也不懂英语，这怎么办？大人，您不懂有人懂，原来的上海道台吴建章，人家跟英国人打得火热，非叫吴建章去请求救兵不可。
对，
吴建章是谁？这小子是个官僚买办，他在同顺洋行那当总经理，在鸦片上发了横财，后来花钱买了个官，买了个上海道，有官没衙门，不过就买那么空名。这吴建章 经常跟外国人打交道，特别是跟英国人打得火热，满嘴的英语，哩啦啦啦说得好。当时江苏巡抚想起他来，命人把吴建章请进中军保障。等吴建章来了，给江苏巡抚施完礼，吉尔汤啊就把意图跟他讲了一遍，另外还亲笔写了封信，让他赶奔英国领事馆前去说明。吴建章点头答应了，上司的委派不敢不听。外边坐着四人台的小轿，带了15名亲兵，又带了不少礼物，赶奔英国租界地。前文书咱们说过，鸦片战争以失败而告终，中国和英国定了不平等条约，在那条约上有开放五口，这五口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还有上海，这五口啊都有租界地，都是国中之国，允许人家的侨民在这居住，允许人家建筑房屋，允许人家这个，允许人家那个，哎呀，这叫法外之权呐、啊！那上海既然属于五口通商的地方，英国人有很大的势力范围，方圆占着上海500-600亩的地方。现在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叫阿里国，这阿里国也是个老牌的侵略者。据说在参加镇压印度、镇压埃及，全由他亲自参加。这一次派驻中国当总领事，这家暗地之中也搞间谍活动，刺探中国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各种情报，随时随地向英吉利政府报告。他呢跟这吴建章还是好朋友，他知道吴建章是中国人的败类，通过他能了解很多的事情，所以也就是利用他。今天没想到吴建章来了，这家在门前下了轿，把名片往里一递，时间不大，里头传出信儿来，请